弟兄姐妹平安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主的面前。主，你安静我们的心，也洗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此刻能经历你在我们中间。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你让我们的心能体验到你与我们同在的能力。说，但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。你打开报纸，你打开电视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发生，很多的事情让人担心，也让人焦急。能源的问题，环境污染的问题，贫穷的问题，疾病的问题，道德问题，等等等等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在环绕着我们。只要你有思想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问题太多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没有想过，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人有关。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，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自身的问题，我们本身就是个问题。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？我们消耗能源，我们破坏环境，我们自私自利，想不到穷人的需要，甚至疾病本身和我们人也有关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人的问题，人类的问题出现在人的内心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一部电脑坏了，你可以去修它。为什么你可以修它？因为电脑是人制造的，我们知道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可是人类发生了这么多问题，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症结何在。因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自己的创造主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没有告诉你说，某某问题可能是由某些原因造成的，这个问题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，那个问题是由那个原因造成的。耶稣没有这样说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类根本问题的症结所在。什么问题？你们必须要重生，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，你必须要重生。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可能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一些朋友，你听到这个话以后，你觉得莫名其妙，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样，人怎么可能会重生？这是一种态度。还有一种态度说，我为什么要重生？有这必要吗？我想都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主耶稣讲的这句话，你必须要重生。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样的人需要重生呢？是那些道德败坏的人，是那些家庭有问题的人，那些心灵没有平安的人，是那些没有学识的人，还是所有的人都需要重生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要重生呢？有必要吗？这不是尼哥底母的问题，而是我们的问题。第三个问题才是尼哥底母的问题，当然也是我们的问题，怎么成重生？所以让我们来想第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需要重生呢？我们中间很多人是来自国内啊，像我这种年龄的人，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，我常常在国内的时候常常发现一些事情很有意思。那时候大概是在十多岁二十岁左右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所到之处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写上标语哈。我们国内的人大概是比较熟悉一点，我们从台湾从东南亚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熟悉这个事情啊。所有的墙壁啊都写上标语，比方说人多议论多干劲大啊，人多我们觉得很自豪哈，现在觉得不能自豪了，人头是个大问题。还有什么标语是人定胜天啊，觉得我们人有斗志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斗天，人有斗大胆，地就有斗大产，觉得我们人是无所不能啊，那是我们这么认为的。还有什么话说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些标语了。还有个标语是什么标语？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啊。当然这个标语不是什么地方都有见到的，一般的什么地方见到啊？监狱，还有看守所，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有点是囚犯们讲的。但耶稣讲你必须重生，不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是对那些犯罪劳改犯们讲的，但耶稣讲你必须重生，不是对某一个特殊群体讲的，而对所有人讲的。圣经很奇妙，你们觉得奇妙的不得了。你看看圣经哈，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这么几个人，有一个妇女是撒玛利亚的妇人，我想我再过两次我就会讲到这个妇女。这个妇女哈，有很多的丈夫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乱来嘛，对不对？但耶稣跟他讲的时候没有讲你必须要重生，没有讲。还有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有一个妇人，她正在行淫的时候被人抓住了，耶稣也没有跟她讲哎，你必须要重生。但耶稣偏偏对什么人讲？尼哥底母讲你必须要重生。尼哥底母是何许人也？是什么人？哎呀，了不起的人呐！按照我们来讲，这种人哪需要重生呢？这些人本身就是人中人杰啊，就是榜样了，还需要重生吗？圣经怎么说？他是法利赛人。我在这儿讲过，法利赛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啊，全以色列民族也不过是5000到6000这样的人，受过高等教育的，精通律法的，而且呢，有虔诚的信仰，道德品性当然更不在话下。他不会醉酒的，不会放纵的，不会有坏心眼来陷害你的，那这是一种有道德有信仰有学识的人。他不但是这样的人呢，还有什么人？曾经上说他还是一个官，他是有社会身份的人，他是当时议会的一个成员，当时议会不过是60人到70人。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是什么？是当时希腊的一个名字，他是犹太人，他取了一个希腊的名字，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啊，某某人叫王彼得啊，某某人叫张凯丽，一听啊，这是中国字啊，可是名字，那是美国名字，西方人的名字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这个人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是不是？他不会对西方完全这个排斥的态度，否则干嘛取这个名字啊？尼哥底母是希腊的名字，是什么意思？他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，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。好了，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图画在这儿，他是一个有学识的人，是一个有道德的人，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，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，也是一个心怀比较开放的人，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。但是就是对这样的一个人，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。尼哥底母这个人很有意思啊，一般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，见到耶稣总是流流利利的哈，见到耶稣的时候总是这个不爽快。他要见耶稣，他觉得心中有些问题需要跟耶稣谈，但是呢他是晚上来见耶稣。为什么是晚上我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，很多人猜测可能是因为白天他工作太忙，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白天太忙，他晚上来见耶稣。 也有说你白天呢，可能人家看到他，你看我身份不相符哈。原来大陆现在有一些高官，他是基督徒，可是不敢公开呀，做礼拜也不大敢。那有这种人呢？那这个人就是这个那个人，他不敢，白天也不敢来，大概是晚上来见耶稣。无论怎么样啊，他晚上来见耶稣，他要跟耶稣谈。圣经讲尼哥底母这个人不是个坏人，的确是个好人。圣经中记载尼哥底母的事情不多，还有一处是在什么地方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节。当时耶稣的名字传的是越来越广，好多人跟着耶稣，结果当时的犹太当局就紧张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对不对？他夺取了民心了，所以就派一个调查团去调查耶稣。这些回来的调查人员回来报告说啊，老百姓啊都喜欢耶稣，为什么？耶稣讲话与众不同，有权柄，有权威。当时那些祭司长、法利赛人，他们是看不起老百姓的，因为他们有学识嘛，所以他们带一种傲慢的口吻说啊，这老百姓啊受到了迷惑嘛，啊，不分是非，圣经上讲啊，他们没有教化，所以受到了迷惑，所以我们要对付这个耶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众人都讲啊，法利赛这些官员们都讲要对付耶稣。尼哥底母怎么说？尼哥底母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云亦云啊、落井下石的人啊，他怎么说？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，难道我们律法还要定他的罪吗？大家看到尼哥底母讲这种话，他不是人云亦云的人，不是落井下石的人。圣经上还讲了一处，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以后，说当时耶稣死了以后，当时有一个议员，也是议员，叫亚利马太亚利马太人约瑟，要求把耶稣的身体给埋葬了。圣经上记载，尼哥底母也在那儿，尼哥底母帮助马太啊，用沉香木药把耶稣的身体高了，然后埋葬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想一想，这个危险不危险？钉死耶稣的是谁？犹太罗马人，你却公开的来埋葬他的身体，什么道理啊？你是和他一伙的。我们中间有些老一辈经过文化大革命，那个时候被判成这个右派的人，被判成这个四类分子的人，你去同情他，敢不敢？敢不敢？很少人敢的。在上海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傅雷，大家知道傅雷吗？哈，著名的翻译家了，翻译法国文学的。他死的时候，他的国会没有人敢动啊，不能碰他，你碰他沾染自己了。我要保护自己啊，跟这些人划清界限的，对啊，免得受牵连。但是上海有一个基督徒姊妹，把他的国徽一直保存到九十年代，后来他的孩子们才找到。尼哥底母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把耶稣的尸体给高抹的，这反映什么问题？尼哥底母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官，他是个官，但不是见风使舵。搞政治的人都知道，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见风使舵，是不是？但是尼哥底母不是这样的人。好了，我讲了这么多，给大家一个图画。尼哥底母是一个官，但是一个好官，不是个坏官，他是一个有道德心肠的人，有正义感的一个官。尼哥底母完全可以夸了哈，你看看我有学识啊，有信仰啊，我有道德，我有公正的心，有个正义心肠啊，我不是好人吗？我还需要耶稣吗？我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也跟我讲，有的是不信主的一些朋友来跟我讲，哎呀，我就是个好人啊，我基本上我是个好人。我们没有否认说你是坏人，尼哥底母是个好人，有学识，有教养，有公正的心。但是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。如果我们请大家选一下啊，选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代表，你是选择撒玛利亚夫人呢，还是选择大盗巴拉巴，还是选择尼哥底母？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尼哥底母，因为这个人的确是个人中的豪杰啊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有了，他这个东西的有的所有的都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。很多人要追求社会地位嘛，对不对？要成为一个官，有些人要成为有学识的人，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有学识的人哈，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我想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是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是吧？但是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， 你不重生，你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当时一听可能惊呆了，啊，我这种人还要重生吗？所以他马上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怎么能重生呢？如何重生呢？难道从母亲的腹中再生一次吗？所以尼哥底母的自然反应就是说，如何重生？但是让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在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想另外一个问题。这对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讲，我们可能不会说如何重生，我们可能会问，我为什么要重生呢？有必要吗？你意识不到重生的必要性。重生就是从天上生的，再来一次，再生一次。我想我们中间有人会说，啊，我不需要再生一次，我对我的一生很满意了，很满足了，你看看我过五关斩六将啊，终于混到美国啊，我的博士帽子也戴上了，我的房子也买了，汽车也买了，我们中国人说五子登科都有了哈，房子、妻子、炊子啊、车子哈，还有什么儿子，还有什么
金子
哈、票子啊，什么都有了。我这一生活的是相当精彩，相当潇洒，我不需要再来一次。那这是一种人的态度，就是我为什么需要重生？我不需要。你没有觉得有必要。但还有一种人呢，就像尼哥底母一样，他觉得，哎，他可能会更多思考一点。的确啊，假如生命能从头来一次多好啊！你想想看，我可能当时我选择一下一个更好的家庭，父母不能选择，可能我再来一次的话，我选择一下我自己的父母啊。有人想，哎，我现在长得不够漂亮哈，不够英俊，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长得美一点。有人说，哎，我可能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身体更强壮一些，因为我现在有疾病。那有些人这样想的，但是对后来这种人，他的问题是说，我怎么重生？可能吗？觉得不可能。所以我先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，我为什么要重生呢？有这个必要要重生吗？让大家思考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遗憾，弟兄姐妹。人有苛求的能力，有幻想的能力，想很多东西。但是你知道，你实现你苛求的能力远远低于你实现那种苛求的能力。那就是说，我想了很多，可是我没有能力实现这种所想的东西，这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呢、欲望很多，可是我没有能力实现这些欲望了，这是太遗憾的一件事情。人生有三大苛求，我在这儿讲过，至少哈有三大苛求。第一个苛求是什么？苛求生命啊！我不希望只活两年，我希望活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永远不死，这是一种苛求啊。可是生命中不是让你觉得很满意啊？为什么？我四十多岁哈，我就觉得我现在是有的时候力不从心的。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晚上不睡觉可以写篇文章，我现在不行了，只要晚上不睡觉，第二天一天就没法过日子。衰老啊，有命，可是我不断的衰老，没有办法。像我们姊妹一样，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任何化妆品，现在你必须要买化妆品，对不对？衰老没有办法。我们有生命，可是我们有个丰盛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渴求有生命啊。所谓营养液啊，什么添加素啊，希望我们生命活得更精彩一点，健康一些啊。但是生命总是和死亡衰老纠缠在一起。第二个渴求是什么？我们渴求真理啊！你学物理是追求真理，你学化学是追求真理，你学这个生物学也是追求真理，你学哲学是追求真理。我们都在渴求真理啊！人对真理有一种无穷的好奇心啊，要追求真理。可大家知道，我们中国人说“身子有鸭，可学问是无鸭”，真理是永远。不能穷尽的，而且还有个什么事情，真理当中永远包含着什么荒谬啊！这人世间有绝对真理吗？你找不到啊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第三个什么？爱啊！我们渴求没有爱，我们不能活。可是有了爱，又让你痛苦不堪呐、因为有爱，你才有痛苦；你没有爱，你就没有痛苦了。爱里面有什么？有孤独啊！说爱的人不在的时候，你心中孤独的不得了；你单相思的时候，你也很孤独啊。是不是？你爱别人，人家不爱你，孤独啊！爱中还有什么？还有恨呢。我 爱的一生，恨的一切是什么？我得不到你嘛，对不对？人有这样的渴望，可人得不到这些渴望，满足不了这些渴望，你的生命有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。所以有些人说我要生命重来一次多好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人生不但有很多的遗憾呢，人生还有很多丑陋的东西啊。什么丑陋的东西？罪恶啊！只要你打开报纸，打开电视，你就发现丑恶、罪恶天天在你的身边发生。但是我们现代人不叫它是丑恶，不叫它是罪，我们讲是什么？有问题了，社会出现了问题啊！我们现代人最讨厌就是这个罪的这个概念，可是基督教拼命要讲，你不讲就没有基督教，一定要讲。现代人告诉你，你犯罪了没关系啊，那不是因为你的问题，你本人没有问题，是因为你家庭有问题，你的社会有问题，你的文化有问题，你的国家有问题，你本人没有问题。你要是黑人犯罪了，哦，那是因为你种族歧视的，自小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。哎，你如果是穷人的孩子犯罪了，哎，自小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啊，可能是因为自小被虐待。哎，如果是有钱人犯罪了，哦，父母太忙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。哎，因为我们第三世界的人来犯罪的，哦，那是因为什么？你们国家长期受到列强的侵略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有啊，这是外在的因素的确影响了一个人呢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看的问题还不够深刻。为什么这事情发生？因为人是罪人，人生下来就有一种罪性，没有办法，你改变不了他。罪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世界上罪就越来越多。这个世界你越是不讲罪，罪就是越多。而且呢，最表演的是越来越精彩，越来越精致。这是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。诗人讲不讲重生，他讲什么？要修要补。家庭有问题了吗？我们有家庭的专家来帮助你。你心理有问题了吗？我们有心理学家来帮你调整。你身体有疾病了，有医生来帮你医治。社会有问题吗？哎，我们有政治学，有社会学来帮助你重组社会，改革社会。就是没有人想到人内心深处恶的问题。但是基督的福音告诉你，仅仅修补不能解决问题。福音不是告诉你你的良心要改良，你的家庭要改良，你的社会要改良，你的国家要改良，不是。主耶稣告诉你必须重生，你必须要发生一个新的革命。这是原理讲的，让你的实心换成一个肉心，是吧？新的革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啊！我作为中国人，我非常自豪。你看看我们中国的文化，这是博大精深的。早就讲了，你要治理好这个国家哈，你必须要从修身养性做起，一死借以修身为本，从修身养性开始。修身养性什么意思？要修修补补，就算我有问题了，我要修补一下啊。修补是看到问题的部分的，重生是看到整个问题的全面，要改变，要修要补。你成为一个圣人，有了个圣人，这个社会才变成一个圣洁的世界。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观念。但是耶稣说修补还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，你必须要重生。为什么？你修补不能解决人内心深处那种恶的根的问题。第二个，不能解决人类的最大的仇敌，什么问题？死亡。死亡啊！我刚才讲人渴求生命，可是生命有一天就会结束了。修补不能根除人内心的罪恶，修补不能把人从罪恶当中拔出来，更不能把从死亡中拯救出来。所以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。那问题是如何重生呢？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你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，你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耶稣前面讲你必须要重生，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的强调。耶稣怎么说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一共讲了三次，我们这短短的这个十五节经文讲了三次，你必须要重生，用了必须，然后还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必须要重生，这个是不能再强调了，对不对？再强调是没有这样的语言再能强调了，所以非常非常重要。说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，怎么重生？耶稣说你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。这儿有个概念，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一下。 圣经上讲生的时候有两种生命，在希腊文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叫 bios， 我们现在叫 biology，生物学这个词就从希腊文来的，叫 bios， 这是指我们一般的生物性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呢有生有死，可能有时候会发生基因的转变，有时候呢会衰老的过程等等，这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生命。我们的人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，有生有死，会生病会衰亡，这叫 biological life， 生物性的生命。但圣经上讲神的生命不是用这个字，不是用 bios， 用什么字啊？另外一个字叫 zoe， 那是神的生命，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生命，两种不同本质的生命。一种生命是生物性的生命，我们生下来以后我们都有这个生命，你也有这个生命，我也有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必然有个衰老的过程，这个生命必然会犯罪，肯定的，这个生命必然会死亡。另外一个生命是 joy， 上帝的生命，上帝的生命不会受罪的影响，不会受死亡的捆绑，不会有衰老，所以那是一个永恒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重生什么意思，就是把上帝那个 joy， 那个永恒的生命嫁到你的身上来，进入你的内心，让你有了一个神的生命，那叫做重生了。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，水我们知道可以理解为神的道，因为约翰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我们重生是因为神的道进到我们里头，神的话进到我们里头，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。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，神的话语讲出去就收不回来，它是具有巨大的能力的。人的话语有没有能力？有没有？人的话语有能力的，我骂你一句试试看，你会不会跳起来？对不对？你天天跟你太太跟你先生讲你真是难看，试试看，人的话语是有能力的。有的话语会安慰别人，有的话语会刺激别人，你伤害别人。你到那个纽约去看看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大楼，那些人干什么？人家就耍嘴皮的。话语有能力啊，本来是两边动刀枪的，可是那些外交家们嘴巴一讲，哎，不打了。这就是话语的能力，上帝的话语就创造一切的大能。所以神的道一旦进入你的内心，它能改变你，你的生命会改变的。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会发生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改变了，弟兄姐妹，你重生了，你们有一个新的品质的生命啊。神的生命有两个重大的特点，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它的质量不一样啊， quality 不一样啊，那个值不一样啊。神的生命是什么特征呢？圣洁、喜乐、平安，还有什么爱、饶恕、怜悯啊，这是神的品质啊。神的生命进入你的以后，这些品质会在你里头长出来。我们修身养性，我们中国人修身养性啊，是万有天补，说我们有这种圣洁的心啊，我自己要长出一个，我自己一定要有个圣洁的模样。但圣经上说人自己想做很难呢、啊，很难呢、啊。但是生命从里头长出来就很自然的，神的生命进入你的里头，神的品质是爱，你里慢慢就有爱。神里头有圣洁，你慢慢就有圣洁。神里头有赦免，你慢慢就有赦免了。好多中国人告诉我们说啊，有些不信主的朋友告诉我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个要整天讲这个上天堂，我不想上天堂的，我只想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活一活。你讲的有道理，基督教不是仅仅劝你上天堂的问题啊，上天堂是一个问题，基督徒告诉你，福音告诉你怎么更好的活在这个世界，让你的生命变得更有品质一些啊，让你不是变成一个悲情下品的人啊。我们就赞美是讲悲情下品啊，不是让你有个悲情下品的人，而是里面有个生久的生命在里头，你的品质改变了，你生命的品质改变了，你生活的 quality 改变了，你有圣洁，有赦免，有仁慈，有良善，有公义，有喜乐，有和平啊，这是 quality 改变的，这叫重生的生命进入你的里头。还有一种呢，神的生命什么特征？不受死亡的拘谨约束。你见神死过吗？他生命是永恒的。为什么说重生以后的生命在你里头是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的？这个生命不会改变的， 我打个比方说，我前面讲的那个 biological life 那个生物生命，就像我们这种生命啊，它必然会死亡，我们这个基因可能有问题了，打个比方说有问题了。为什么在英文里头有个词哈，重生这个词英文叫什么？当然要不忘念也可以，还有个词呢 regeneration， 对不对？你的基因有问题了叫 regen 一下啊，重新就像神的生命进入里头，把你的基因好像改造一下，那个本来那个基因可能会死掉，因为它长到一种程度以后它会衰老，它会死了，但神的生命进入以后它就到永永远远的，你的生命会改变的，这是重生的。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了，重生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赚取的，你能生自己吗？你从来不会把自己生下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生都是由父母生我们的，父母生我们这是第一次生，这是生物性的生命 biological life， 但神也生我们是什么？那是个永恒的生命啊！生命的源头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。我常常在上帝面前想啊，我想到我自己啊，我已经四十多岁的人，可是我父母的影子，父母的影子啊，一直是在我的话语当中，在我的举止当中，在我的品德当中，在我的行事为人当中，决定你了，因为我是他生的，他无形有形在影响着我。我之所以成为我，没有成为别人，因为我的父母生了我，后天当然有很多会改变我，但是很多东西我不能改变的。这个生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能选择自己的生，你的父母的影子一直是伴随着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可以反思一下自己，无意当中、潜意识当中受他的影响，就生命的源头太重要。就现在重生，实际上神的那个源头在我们里头，让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里头。我讲了这么多，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讲，哎，我都没感觉到我是重生的人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重生，神经上说你跟神的国没有关系，跟神没有关系，你必须要重生。耶稣讲，耶稣不是说哎你要重生，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，没有选择的。那有人说我没有感觉到我重生吗？的确哈，重生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不知道，怎么发生的我也不知道，但有一点我知道，我重生了。耶稣举了个比喻，他说你看看风啊，这是2000年前人不懂风怎么回事，现在人懂了吗？你看看风啊，风从哪儿来往哪儿去，你看见吗？看不见，但风过后你了解了，哎，有风，你看到树头在摆动，天上的云在飘动，你的头发嘿在动，你知道哦有风，你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但你知道风过以后风产生的影响，你知道了。重生你不知道怎么发生的，何时发生的你不知道，但是你重生的人一定知道我是重生了。人说怎么知道？你的生命改变了，你自己会觉得哎，我一心是向这个方向走，现在我向这个方向走，一心这样想我现在不是这样想，一心我这样对人我现在不是这样对人。我举一个例啊，有个事情很有意思呢。以前在山西，我们正好有山西的人嘛，有山西弟兄姐妹，山西当时在这讲时间很长，那时候很多人那个吸大麻，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时间，很多人吸大麻。当时有个人叫谢圣模，谢就是那个毛主席的席哈，我们中央有一个姊妹姓，哦不是，我讲错了，姓席哈，哎，我们中央是有姊妹姓席的啊，他叫谢圣模，他以前不叫谢圣模，他以前是抽大麻的人，抽鸦片的，整天是把全家当场来抽鸦片。后来基督改变了他，他改名字叫做谢圣魔，圣就圣利的圣，魔就是魔鬼的魔。哎，这个人完全改变了，所以后来变成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，在陕西啊，我们那有陕西人回去可以问一下啊，谢圣魔，神灵进了他里头，生命进了他里头，他的生命改变了。我还讲一件事情，有个牧师开玩笑，这是大陆的一个牧师，很有意思，因为他很多年服侍主，那弟兄姐妹很爱戴他。他退休了，那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这么爱戴你，你从来没有出过国门，我们给你买一张飞机票到欧洲去旅游一下。结果他就到欧洲走了一圈，回来以后在教会弟兄姐妹问他，哎，牧师你到欧洲感想如何？他讲了一句笑话，他用英文讲，讲了开玩笑，他说 I wish I had gone to Paris before I was born again。 我们可能不大懂他这个讲什么意思，就如果他叫假如，哎呀，我就希望我在没有重生之前我去巴黎啊，干什么？可以放纵一番啊， 是不是？但是你重生以后，我不能那样做了，你的生命被改变了，圣灵在你的里头要责备你，要引导你啊，这叫重生。弟兄姐妹，你看不到重生怎么发生的，怎么回事，但是你能感觉到我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在里头，你自己感觉到。耶稣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一件事情，拉撒路，你们知道拉撒路吗？拉撒路复活以后他死了啊，圣经讲他死了，身体臭了，他放在坟墓里头，他已经死了，他的 biological life， 他的生物性的生命已经死了，但是上帝的大灵进入他内心，进入他里头，他活了，他有生命了，他有了生命就会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他有了生命以后会怎么样，他说我会继续待在坟墓里头吗？没有，他怎么样，他走出来了，有生命他一定 有行动嘛，对不对？拉撒路就是我们这些人，本来我们是 biological life， 一定会死的，像在坟墓里一样，没有什么指望的。我们在座的每个朋友都知道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没有什么一个永恒的指望，真的没有的。你活到80岁100岁以后，你知道你那一天会到来的，我们中国人叫大限，人生大限啊，我们知道这个词对不对，一定会来的。但生命，永恒的生命进入拉撒路里面以后，拉撒路就站起来从坟墓里走出来了，永生进入你里头，上帝的生命进入里头，一定有行动的，也会站起来走动了，那是生命进入你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圣灵使那道一旦进到我们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。我做传道不少年了，我见过很多的家庭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没有信主之前，哎呀，婆媳关系一塌糊涂啊，可是信主以后他改变了，婆媳关系非常好。我以前见过一些夫妇之间吵架，真是吵得真是地动山摇啊，真的是打架嘛，那不地动山摇吗？但是主改变了他们，他们在神面前 学会彼此赦免。神的生命不是赦免的生命吗？你看那神叫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赦免我们的罪，神的生命有个特点，那是赦免。我为什么不能赦免我的太太？我为什么不能赦免我的丈夫？家庭和好了，重生以后，我们知道重生的效果在哪儿，我们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的信仰，我再讲一次，不是鼓动，心要改良，家庭要改良，社会要改良，国家要改良，重生是告诉你必须要有新的革命，新了，你的心要发生一次天翻覆地的革命，把实心变成一个肉心，让神的生命进入你的里头，这叫重生。弟兄姐妹，重生在美国啊，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好多人生在美国，重生这个词现在有点不大好听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国这些主要媒体啊常常讲嘲讽那些保守派的，说啊，这些是 born again 的 Christians， 他们常常这样讲，那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。但是重生的确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话，你必须要重生，此外没有任何途径让你回到神那儿去啊！因为人的罪人，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伸出手抓住上帝，没有办法的。我是中国人，我欣赏中国的传统，中国的文化，但中国文化里就是没有这一点。最后一点，重生是从哪儿来？跟耶稣是什么关系？尼哥底母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当时问了什么问题？如果大家有圣经，你们看了圣经哈。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说，拉比啊，我知道你是用神那里来的，做师傅的，因为你都熟悉了神迹，若没有人同在，无人能行。尼哥底母说，话中有话，什么话？我看到你行那么多的神迹，好像你这个人是非同一般的，那你究竟是谁呢？你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吗？所以尼哥底母说，话中有话，耶稣知道众人的心啊，所以耶稣没有跟他直接的回答他啊、哦，我是弥赛亚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没有怎么回答。耶稣反而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见就是得到的意思。 在约翰福音里的意思是一样的，见就是得到上帝的永生，得到神的国，得到永生的意思。尼哥底母是问耶稣你是谁，可是耶稣没有正面回答，耶稣反而会说你要重生，很有意思啊。为什么耶稣下面的回答恰恰是告诉尼哥底母我是谁？为什么呢？耶稣讲了下面一句话，耶稣说第十二节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如果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胜过天呢。人在世界上你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，人类的根本问题在哪儿你不知道，除非有一个人从天而降告诉你问题何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神造的，谁能告诉你人类的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？谁能告诉你天上的事情呢？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啊。现代科学，现代的宗教，现在所有的学科都是告诉你地上的事情。所以我常常讲科学跟信仰不矛盾的，因为你科学处理是世上的事情啊，基督的福音是处理天上的事情啊，这两个之间没有矛盾的。你不能用地上的事情来套上帝，也很令人失望的，这是不矛盾两回事情啊，是两个范畴啊。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信仰跟科学很矛盾，怎么会矛盾呢？科学是处理地上的事，基督的福音是告诉你天上的事。你怎么是天上的事情谁都不知道，你科学也不能进入天上，这个天当然不是是那种太空了，是属灵的那个世界，你进入不了那个世界，除非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来告诉你天上发生了什么。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，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，这是人类的根本问题，你必须要解决。所以耶稣讲了这句话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，把天机告诉我们了。我们中国人叫天机不可泄露啊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把天机告诉你了。上帝创造这个宇宙，上帝一个伟大的计划是什么？他不希望你活八十岁以后从此撒手成环完了，不是这样。神说孩子，我创造你是希望你分享永恒，这是神的创世计划，是天上的事情，科学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科学有它的界限，科学是伟大的，我绝对不会反科学的，有它的界限。天上的事只有基督来告诉你，上帝有一个创世的大计划，要拯救人类，让人和他分享永恒。但是人怎么能回到神那儿去呢？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，第十四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神愿意进入你的内心，你要敞开你的心门，用信心来接受神的礼物。重生是神的礼物，弟兄姐妹，是 gift。 修身养性不是 gift， 不是一个礼物，修身养性是我自己修出来的，养出来的。所以我可以夸耀我比你圣洁，我比你伟大，我比你崇高。为什么？我下的功夫比你多吗？中国哲学最强的就是功夫功夫功夫功夫，我修得多，养得多，所以你这是下骗人吗？我是上骗人的。为什么？我修得多吗？但是圣经上说不是，重生是神的礼物，你不能生自己嘛，是神生了我们，是礼物，你要接受他，上帝的大能进入你的内心，你就重生了，就神的生命在你里头。那所以重生是神生了我们，怎么来的？弟兄姐妹，重生是一个礼物，但礼物不是一个廉价的礼物，弟兄姐妹，是一个付出昂贵代价的礼物。代价是什么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举了一个例子，在旧约时代，很多人在当时在沙漠里头啊，沙漠里有一种蛇，毒蛇啊，咬了以色列人。这个毒蛇咬过的结果是全身肿胀发红，叫火一样的那么燃烧。所以摩西去求神，神就感动啊，摩西造了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面，说所有患病的人只要看那个铜蛇，你身上这个毒液就没有了。我相信当时很多人都看了，他们都医治了。很多人说哪有这种事情，生下来这么好事，看一看就解决问题。我想很多人可能拒绝，结果有些人就死在旷野。耶稣就用这个历史中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们，当他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你看他，你接受他，上帝的道就进入你的内心， 就这么简单，这叫信心。基督的福音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，弟兄姐妹。佛教哈，佛祖是到80多岁才死的，寿终正寝的。他死的时候是希望所有的人啊，你们要遵守我给你们的教化哈，你们要修禅打坐，思考人生，没有什么无沾无执啊，你要遵守他的教导。他的教导非常重要。孔子一生呢，周游列国干什么？是希望他的理论能教化众人呢，是国家变成了和谐的国家，和谐的社会啊！中国现在也搞这个呢。那么还有很多人，那苏格拉底，苏格拉底就讲啊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犯罪？是因为你们有学识吗？因为无知啊。说如果苏格拉底一生是追求一种学识，一种理论，教导人不要成为无知的人。因为你无知你才会犯罪，你犯罪的人是无知吗？所以这些伟大的人物啊，都是把自己看成什么，就他的教导太重要了，你要想象他的教导。但是耶稣基督可是不一样啊，耶稣基督总是把他的教导看成是第二位的。对福音第一位是什么？耶稣的死和复活。因为这个事件太重要了，没有耶稣的死，这个生命就不能进到我们里头来，他不能把我们的罪拿走，只有耶稣死了我们才有得永生。所以下一次我就讲这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啊。第一点，什么样的人才需要重生呢？所有的人都要重生，无论你是受过教育的，没有受过教育的，无论你是白人，无论你是黑人，是男人是女人，是有钱人是没有钱人，是当官的还是不当官的，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，此外没有希望。第二点，你为什么要重生？生命有问题，有太多的遗憾，而且有罪缠绕着我们，死亡缠绕着我们，必须要重生。怎么重生？神的道圣灵进入里头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才能重生。重生以后像风一样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，像什么风一样吹，但是你知道你重生了。为什么？你的生命改变了，你的行为改变了，你的生活改变了。第四点，我们之所以成圣，是因为神的恩典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除去我们的罪，把这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头。这不是一个 biological life， 这是一个 internal life， 叫永生。因为上帝的生命就是永生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的话语在我们里头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我们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。主啊，谢谢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，谢谢你的灵进到我们里头，现在圣灵重生了我们，谢谢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改变的工作，洁净的工作。主啊，为这一切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预备那将来美好的盼望，为这我们感谢你，为这一切我们在主面前真的说，主谢谢你为我们死在这次架上，让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，让我们才有重生的生命。主啊，但愿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用信心的接受这个伟大的礼物，昂贵的礼物。谢谢主，主愿你大能，愿你复活的大能进入我们的家中，进入我们的心中，也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改变我们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带到你的面前，主你爱他们正如爱我们一样，主你爱他们的家庭正如爱我们的家庭一样，主你的心对他们心说话，让他们心向你敞开，谦卑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，求你来到我的心中。主也帮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，主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你给他们力量，你给他们安慰。人的话语有的时候真是苍白无力，但主你的道进入人的内心，就要改变人的内心，要建造人的内心，要焚烧人的内心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家庭有问题的，主啊，让我们谦卑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引导，让你们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只有靠你的恩典我才能改变自己，我想改变自己我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，也能改变我们的家庭。主啊，也谢谢我们中间还有弟兄姐妹已经找到了工作，还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找到工作。主，求你给弟兄姐妹一个谦卑的心， 一个忍耐的心，寻求主的旨意，寻求主的引导。主，我们教会圣经说爱的教会，主，求你告诉我们，我们教会应当向什么方向走，如何才能高举你的圣名。求主在我们中间，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时刻都能体验到主你是又真又活的主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交托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